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今天呢也是美国的假期，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在这里呢，先祝愿大家在假期内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话题。在今天5月2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美国将加快对台湾的武器交付，来加强对中共侵台的威慑。迈考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在周一会见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尽管美国和台湾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仍然是台湾最为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由于俄乌战，美国对台湾的武器交付方面面临着延迟的问题，比方说毒刺防空导弹的交付。迈克尔呢在周一表示说，中共上个周的军演已经向美国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他说，我们正在推进这些武器系统对台湾的交付。他还说呢，我希望看到更快的进展，他们也即将到来。迈克尔补充说，台湾需要有足够的武器，以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表明入侵台湾的风险大于回报。迈克尔还补充说，对台湾武器的重点应该放在鱼叉反舰导弹等海上武器上，以防止入侵。迈克尔呢也向台湾保证，不管谁赢得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实际上呢，迈克尔在昨天星期天的时候就阐述了这次访问台湾的目的。他说，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等伊朗支持的代理人进行多线作战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关注美国是不是继续支持他的伙伴和朋友。他还说呢，台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美国将继续和我们坚定的伙伴站在一起，努力维持台海现状。赖清德在总统府会见迈克尔的时候也表示，他会增强台湾的国防能力，并向世界展示台湾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那么除此之外，随团访问的美国国会台湾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安迪·巴尔，他说，美国完全致力于在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支持台湾。这位共和党议员在台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在美国、台湾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质疑美国维持台海现状与和平的决心。那么这个代表团呢，也是赖清德就任总统后访问台湾的第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中共方面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周一表示，中方对迈克尔率团访问台湾表示强烈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重的交涉。对于迈克尔承诺的加快对台湾武器运送的言论，毛宁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反对武装台湾，敦促美国有关议员停止打台湾牌。那么在过去的4年中啊，中共是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几乎每天都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在今天的上午，台湾国防部宣布，从周日早上的6点到周一早上的6点至24个小时之内，已经侦获到21架中共军机和11艘中共船只在台湾附近活动。周一晚些时候呢，中共也宣布在浙江温州附近和台湾以北进行军演。来关注另外一条相关的消息。最近呢，根据中共的一份军事研究报告，中共当局分析了星链 Starlink 在台湾及周边地区的情报搜集和侦查能力之后呢，是倍感忧心。专家指出，北京担心星链会侦测到它的前线部队的动向，所以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的话，相关的信息可能会被公开。5月25号，共同社报道说，中共军事研究人员2023年在中国一份太空科技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个名字叫做《星链卫星群对中国领土及周边空间领域影响》的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呢，分析了星链系统在台湾及周边地区的运作方式，并对它的情报搜集和侦查能力表达了担忧。 那星链呢，是美国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开发的一个卫星网络。它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的导弹攻击中，是保障了乌克兰军队的通讯。报告说呢，这份分析是北京在对台湾发起突发事件做准备之际的时候进行的。报告说，中共在应对星链服务方面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个服务呢，可以用于援助美国的军事行动，针对热点地区展开区域行动者，必须关注星链服务的空间区域影响。那么星链服务呢，它涵盖了中国、台湾和周边海域 90% 以上。至于说没有卫星通讯的最长的时间，也已经缩短到了40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商业地产相关的消息。2021年以来呢，商业地产市场一直处于重大调整的一个临界点上。在2021年的时候，第一批超低利率的三年期的贷款已经到期了，到2024年年底，也就是说有将近1兆美元的 CRE 抵押贷款是必须要偿还的。这里说的 CRE 抵押贷款呢，就是指的商业地产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商业地产啊，它的抵押贷款要么是必须偿还，要么再融资，要么就要延期。那么有一些比较聪明的资金呢，就已经开始撤离了。到目前为止，银行业应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的措施就是一拖代拖，非常期待它可以拖到到期贷款以同样的低利率再延长三年，并且希望低利率可以尽快的到来。但是这样一来，贷款组合的利率就会低于市场利率。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它还能扛多久？那么如果被迫以目前的高利率，因为目前的高利率呢，它比2021年要高出 50% 甚至是更多，如果以目前的利率再进行融资的话，那么面临成为不良资产危险就不仅仅是只有一类或是两类的商业房地产，濒临危机的商业地产就会包括办公楼、多户住宅、零售中心还有酒店等等。当然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高利率的回归，但是呢，也不完全如此。让如今商业地产的财务生存能力是如此的岌岌可危，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控制利率的非联邦金融机构，就是我们知道的美联储，它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其实是把利率维持在一个不合理的低水平，所以呢，就让商业地产的收益率和估值计算它被固定在被正常化，但是在历史上实际上却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低利率水平上。因为从2012年开始，商业地产的利率呢一直是在 4% 到 6% 之间。外界说呢，美联储是人为的压低了利率，从而扭曲了市场和通常适用的经济条件。那么从疫情开始，很多办公楼的租户是选择离开，转而从事远程的工作，所以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在急速的下降。接下来的几年，租金总额下降，空间率还有占用率仍然不足，这些商业地产的收入呢，也是明显的在下降，所以市场的连锁反应也是让人震惊。一方面呢，很多城市地区的公寓空置率在上升，随之而来，华盛顿、纽约、达拉斯这样的大城市就把办公楼改造成公寓楼的数量是增加了四倍。而在更多的大城市呢，比方说像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高税收、无家可归者激增，再加上犯罪率上升这样的城市，让大公司的企业和居民呢纷纷逃离了城市。现在银行的商业地产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正在增加。所谓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呢，就是指的 forced closure， 也就是说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是虽然如此呢，根据某些机构的专业的评估，商业银行大面积倒闭的风险仍然很低。有一些行业的观察家认为，会看到几百家商业银行倒闭，银行业很可能会持续整合。所以呢，这种认识也使市场上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些基金的股东就选择清仓，尤其是投资于写字楼、多户住宅和零售中心资产类别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年的三月份也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公开表示商业地产价值和收益率的崩溃，未来呢将会有银行倒闭。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情况到底会有多高呢？商业借款人呢，很可能会决定放弃这些商业地产，就像是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对整个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会引发信贷危机，贷款变得非常的紧张，导致经济衰退，还有经济活动的下滑。这里说的情形呢，指的是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么现在会不会有这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呢？在一些专家来看，这当然比即将发生的银行业的倒闭本身要更危险。但是实际上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仍然有待观察，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